讲到认识神的伟大，认识神的伟大。这个题目呢，其实是有它的有它的逻辑的这个缺陷在的啊，因为呢，神跟伟大本身是不可分割的。换句话来说，倘若我们用神这个概念来去论到神这个概念的时候，这个神概念，神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什么？就是伟大的。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特别把它提出来，或者特别把它点出来，是我们要来认识神的伟大呢？那因为在过去的这100多年的神学研究当中，有一部分的神学家的倾向是要把神看得越来越小，而不是把神看得越来越大。所以在这100多年的过往的历史当中，有一种的论调经常会出现，那就是有一部分的神学的学者，他们努力要把圣经里面所有不可思议的，所有异乎寻常的，所有显得很神奇的事情，全部从圣经里面把它排除出去。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些事情实在太过神奇，超乎人的理解能力，也超乎人的想象的这个能力。所以呢，正是因为它太过神奇，太过异乎寻常，可能会阻碍人对于神有更清楚的了解。所以有一些解释呢，就开始应运而生，那就想要给上帝所做的事情加上人的理性的这个解释，并且用人的这个能力的这个极限来限定神的这个能力，然后要把这一件原来是属乎神的能力所能成就的事情限定在人的能力所能成就的事情这个范围之内。所以在这100多年当中，有一部分人对于神的认识不是越来越认识神的伟大，而是呢越来越看到自己的伟大，却把神看得很渺小。这个其实是很不应该的一件事情，因为人跟神之间本身就是一个不能够相提并论的两个存在。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听到，当然不是经常会听到，但是有时候你会听到，至少我曾经听到过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这个言论。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跟大家来说，就是说当你听到这些言论的时候，你可以明白这些后面所隐藏的是对于神的认识的一些偏差。圣经里面曾经记载，耶稣曾经在这个水面上行走啊，耶稣曾经在海面上行走，这个绝对是一件超乎寻常的一件事情，这也不是我们平常人所能做到的一件事情。那因为门徒们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这个行走，那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说，哦，耶稣身上有着特别的这个能力，这能力在当时的时候是给门徒们内心里面有一些震动，有一些震惊的。那但是呢，对于一个不肯承认神的伟大，或者不肯承认这些神奇的事情的人而言，那他们有一种解释，他们说当门徒看见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他们是一个视觉的一个错觉，因为那时候那一片海呢，旁边呢就是一片这个芦苇荡啊，这个芦苇荡，所以耶稣呢其实是在这个芦苇荡的中间，在芦苇荡当中在行走，但是呢在那个黑夜里面，又是在那个光线不太好的情况下面，门徒们乍眼一看过去呢，就以为耶稣在什么，在水面上 行走啊。但是耶稣也没有拆穿，也没有拆穿他们说啊，我是其实不是在水面行走，我是在芦苇荡上行走啊。这是他们的一个解释。那另外一个解释呢，是说耶稣曾经叫一个女孩子从死里复活。然后呢，圣经里面去描述那一个场景的时候，说那一个女孩子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然后耶稣进来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人围着那个女孩子的尸体在那里哀哭，在那里哭嚎。所以耶稣在当时的时候就说：“你们出去吧，啊，你们出去吧。”然后耶稣用他的能力叫这个叫这个人从死里复活。那这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关于耶稣从死里叫人从死里复活的几件事情之一。那但是呢，一部分人去解释这个神迹的时候呢，说耶稣叫人从死里复活太过让人难以相信，难以去接受，所以我要给这件事情一个合理的解释。合什么理呢？合人的理啊，不是合神的理，是合人的理。所以他给这个事情一个解释，说中东地带呢天气非常的炎热，所以呢人们呢比较容易呢中暑。那中暑呢，中暑的情况是什么呢？一个人如果一个中暑的话，他就会晕过去嘛。那晕过去呢，你就以为他是死了。所以这个例子的情况是说，这个人不是死了，他是中暑，他是什么？晕过去了。而这些人呢没有什么医学的常识，他们还一直围着他在那里哭，在那里喊。而耶稣呢是有医学常识的人，所以耶稣一进来看见说：“哎呀，这个人中暑了，你们还那么多人围着他，不通风啊！中暑的人要什么？要通风。所以耶稣说：你们什么？你们出去啊！你们出去。所以这人一出去呢，空气就开始什么？就开始相对来说比较流通了嘛。那这个中暑的人慢慢自己就缓过来了，所以这个人就活过来了。所以这是一个中暑的人昏过去的。”他后来空气流通了之后，他又醒过来了，而不是一个死去的人。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你会发现，所有这一切的解释，要把耶稣身上所有神性的部分把它给去除掉，要让他成为一个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一个人，他不能够去做任何异乎寻常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会让我觉得它太难让我接受了。所以我们去面对这位神的时候，你的这位神到底有多大，他在你的心目里面到底能够成就多大的事情，能够成就多么伟大的事情，他在你的内心当中到底是处在怎么样的一个地位。很多时候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会有一个其实很不合理的一个质疑。我们很多时候去质疑上帝的时候，是因为质疑上帝的能力太过大，从来没有质疑过上帝的能力太过小。所以我经常会问一些有这个疑问的朋友们一个问题，说，我说，倘若你今天把上帝所能做的，你所不能做的任何，你所不能做的，你所做不到的这些事情，你认为说上帝也不能做，好，那我们今天把所有这些事情从上帝身上挪掉之后，他还有没有必要，或者说他还有没有资格可以成为你的神？倘若他所做的事情跟你所做的事情是完全一样的，是完全相同的，是处在同样的能力限制范围之内的，你又何苦要去找一位跟自己一模一样能力的人来作为你的神呢？我们今天之所以承认他是神，是因为他是超越你的存在。我们今天之所以去祈求神，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所做不到的他能够做到，所以我们才来去祈求他。倘若你所信的这位神做不了任何你所做不到的事情，你的祈求又有什么价值，又有什么意义，又怎么可能会实现呢？所以倘若我们去把这样的一个思路把它理清楚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我们太多的时候会把上帝框在我们的 认为的那一个限制的范畴里面，我们觉得说，哦，上帝这样可以做，上帝那样不能够做，上帝可以做这个，上帝不能够去做那个。可是呢，我们今天是在用我们有限的头脑要去束缚那一位无限的神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特别有必要来提醒大家说，我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里面，正是因为这位神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才要去相信他。倘若这位神所做的所有事情都在你意料之中，都在你的预料之内，都在你的理性思考的范畴之内，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你能够完全把他想明白的，他就不是神。如果他是神，他一定是超乎你想象之外的一个存在。好，那今天我们用了一段圣经哈，是诗篇113篇。诗篇113篇里面讲到一段话，他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啊。在第一节里面就用到三个赞美，那这个赞美是只有在对神的时候才会用的。我们平常的时候说，我赞美神，我赞美人，但在这个原文里面，这个赞美是只有在面对神的时候才会用到这个词。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是一个时间的一个长度。说从人的眼光来看，从今时直到永远，上帝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第三节讲到一个范围，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那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那这是一个地域的一个地界的一个范围。那第二节是一个时间的一个范围，第三节是一个地界的一个范围，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就是说普天之下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是应当赞美的。那第四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是超乎万民之上的。所以在第四节的时候，诗人提到说，上帝的超越性，上帝一定是比人，比任何一个人要来的伟大，要来的荣耀，要来的更有能力的。所以他是超乎万民之上的，他不是跟我们平等的一个存在。你一定要去接受，一定要去理解这样的一件事情，上帝是超乎我们的，上帝不是低于我们，上帝不是跟我们同等的，他的荣耀高过诸天。他说上谁能，第五节的时候诗人说，他说谁能够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发了一个挑战，说你去看一下，你去注目一下，你去仔细去比较一下，说谁能够跟我们的神可以相提并论呢？那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第六节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节圣经，他说上帝的谦卑是什么？是自己谦卑。我们的谦卑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某样东西，我们才会谦卑下来，对吧？我今天看到一个比我更有知识更有文化的人，我谦卑啊，因为我觉得我跟他有什么有差距，有距离。我看到一个比我这个身体更强壮的人我谦卑，我知道说我的力量跟他来比还不能够相提并论啊。我看到一个比我更有智慧的人，我谦卑，因为我知道说我的智慧跟他来说还有相当远的这个距离。可神的谦卑是什么？是自己谦卑。所以耶稣基督的谦卑是比所有这世上其他人的谦卑要来得更加伟大的一件事情。因为从这个世界上来说，从人的角度上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他更有骄傲的资本跟资格。可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谦卑是什么？是存心谦卑，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是自己谦卑，他是自己谦卑。 而且上帝他高高在上，第五节讲到说上帝他坐在至高之处，当第七节的时候他在至高之处，与至高之处相对应的是什么？是灰尘，是粪堆。说上帝虽然坐在至高之处，但是他并没有因为他坐在至高之处而不顾这个人群里面的这个需要，他从粪堆里面去提拔穷乏人，从灰尘里面去抬举贫穷人啊。所以诗篇113篇，诗人是用了无数的这个角度来描写这个神的伟大。那今天我们就进入这个主题，我想今天我们可以先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用这个《认识神》这本书的作者巴克的一句话说，现代人喜欢把自己想的比较伟大，然后却倾向于把上帝想的很渺小。我们刚刚已经做过一个论述。那第一个呢，我们要讲到我们所信的神为什么会伟大，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无所不知的神。我们要来看两个地方的圣经，我没有圣经的请大家去拿一本圣经，因为这两个地方的圣经都比较长，我们也需要边拿着圣经边来这个看，所以如果你没有圣经去拿一本圣经。第一段的圣经是在诗篇139篇，没有圣经请你去拿一本圣经。如果你有自己常用的圣经，我建议你呢每个安息天来聚会的时候带过来，那这样呢你自己一翻就会比较容易哈。诗篇139篇，无所不知的神。好，我们先来读第一节到第六节，诗篇139篇第一节到第六节。读完第六节之后呢，我们来读第23节到24节，所以我们先读一前一后。诗篇139篇第一节到第六节，然后呢第23节到24节，我们慢一点来读哈，慢一点来读，你边读的时候你边来思想哈。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23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这个是很个人的一个描述。诗人在写到这段话的时候，他说我知道上帝知道我所有一切的事情。那所以他说，他上帝，我已经知道，你已经鉴察我，你已经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啊，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说我从远处知道你一切的行为，这个我们现在可以做得到，对不对？这个我们现在科技可以做得到，我从远处可以知道你一切的这个行动，你只要在家里面装个监控就可以了。装个监控，然后你人在中国，这个监控在美国，我从远处可以看见 Albert 你在家里面干了什么，你有没有吃饭，你有没有这个洗衣服，有没有叠衣服，都可以。什么 Alice 如果在中国，你在美国的话， Alice 可以从远处看见你一切的 行动，对不对？但是但是诗人说什么？诗人说，你从远处知道我一切的意念，这个我没办法知道。今天张宏坐在那里，我不知道他边笑的时候他脑子里在想什么，对不对？我永远没办法知道，我可以猜，但是我从来不能够肯定说我知道他脑子里面想的是什么。但是诗人说，他说我的上帝他是知道我一切意念的上帝，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那第四节的时候说，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怎么样去理解我舌头上的话？什么样的话叫做我舌头上的话？
你说出来的没有说出来
的有说出来的没有说出来的，说出来的是通过舌头什么说出来的，没有说出来的是说这个话还在哪里？还在舌头里面，还在舌头上面，我这话含在嘴里面还没有说出去。那我没有说出去，那就没有人知道嘛，对不对？那很多人说这个话说出去了，那才我知道说你这话是这个我已经听见了，我亲耳在听见了，你这就是你所说的话，这就是你的这个意思。但是诗人说，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所以换句话来说，你很多想说没有说的话上帝都知道，你很多想骂没有话骂的话上帝也都知道。你很多时候说这个骂的话就在嘴巴里面还没有骂出来，但是你这个意念已经什么，心里面所有的准备都已经做好了，只是这句话没有脱口而出。但是呢，上帝知道啊，上帝知道。所以诗人在最后的时候他说，上帝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很奇怪，在第24节的时候有两个词其实是相矛盾的。第一个词是什么？我里面。第二个词是什么？恶行。里面怎么会有恶行呢？里面只会有恶心呢？里面怎么会有恶行呢？对不对？我没有把这事情给行出来呀，我没有行出来，换成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说，我没有行出来，你不能来定我的这个罪呀。今天这个世界上定罪的标准很简单呢，你怎么样在脑子里想都 OK， 都没有关系的。你在脑子里想把这个人杀100遍，用100种方式，你只管想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什么时候才是可以判断你的罪行开始呢？你脑子里想说我要把这个人用一个绳子把他给吊死，想完了之后呢，你去哪里呢？你去 office， 你去那个 Home Depot 买了一段绳子。你去买这段绳子的时候，那就表明说你这个罪行在你买绳子那个时候才真正开始，对不对？这是法律上的一个定义。但是呢，圣经里面说，他说求你看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换句话来说，诗人说，上帝我知道你明白我的心思，你明白我的意念，你也知道说倘若我的心思意念不被洁净，不谨慎细微的话，这个恶心至终会变成什么？会变成恶行。耶稣说的更加清楚，说耶稣说恨人的就是杀人的，那心里动了淫念的就是犯了奸淫的。那我们要知道说，在我们上一次讲到上帝的审判的时候，讲到上帝是审判人隐秘事的上帝， 倘若上帝是没有能力知道人的隐秘的事的，换句话来说，上帝根本不可能做出公平的判断，因为他倘若不知道人的心思意念，他也只能够通过外在的表象来作为审判唯一的标准。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说，这个审判如果只借着外在的表象，那绝对是不公平，也绝对是不公正的。那所以上帝的伟大的第一个表现之一是上帝的无所不知。上帝的无所不知不单单是局限在上帝知道我们，而且也包括说上帝知道所有一切的事情。而且上帝的无所不知跟我们的知识是有区别的。上帝的无所不知不是建立在积累的基础上才有的，我们今天的知识是一天一天积累起来的，对不对？我从不懂到什么？到懂，从不明白到明白。可是对于神来说，他不需要这样的一个过程，他也不会说我只知道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因为在上帝来说，他并不受时间的限制，他知道以往发生的事情，他也知道以后会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上帝可以通过他的先知预先告诉我们说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将来对于我们来说是未知的，但是对于上帝来说是什么？是已知的。那我们要好好想，将来未来对于我们来说是未知的，但对于神来说是什么？是已知的。上帝预知所有的事情，上帝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有首诗歌说，若不经过上帝的允许，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那耶稣也说那若不是我的这允许，你们的头发一根都不会掉在地上。所以神知道所有一切的这个事情，神也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路程当中，这是上帝的无所不知的一个表现之一。那我们要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发生的一件事情，那让我们对于上帝的无所不知能够有更深的了解。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有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谈到。那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是很多基督徒都非常这个熟悉的，我们在讲到下一点的时候呢，我们会讲到哈。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我请弟兄来读第一节，请姐妹们来读第二节，好不好？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弟兄们读第一节，姐妹们来读第二节。主知道法利都翻到了吗？好。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他们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 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好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啊。圣经里面说，他说耶稣离开犹太要往加利利去，然后到第四节的时候说耶稣必须经过耶路撒冷啊，这个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啊，这个是蛮特别的一个描述啊。我们也曾经讲过说，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的距离还是非常的疏远的。这个疏远是撒玛利亚人跟耶稣对话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得见，他说第九节说，他说你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啊。换句话来说，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同样撒玛利亚人觉得说你不看不起我，我还看不起你呢啊。这两者的关系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耶稣要到撒玛利亚去，那很多人认为说这个是无意的一个预见，但是绝大部分解经家认为说，耶稣要去撒玛利亚其实就是要去见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为什么？因为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从种种迹象来看是一个声名蛮狼藉的人啊，声名蛮狼藉的人。因为在午正的时候是太阳最猛烈的时候，中东人打水不会在午正的时候出来打水的，因为那是天气最不好的时候啊，没有多少人会在这个时候到水井旁边去打水。因为去水井旁边打水你有很多的时间你可以去，你早上的时候可以去，早上是好的时间，晚上是好的这个时间，中午不是好的这个时间。因为第一太热啊，第二你把水再打满了，用器具把水打满了再回到家，这一段的路程又是一段非常艰难的一段路程。所以没有人会在午正的时候到水井旁边去打水，这是一个声名很狼藉的人，狼藉到一个地步他连撒玛利亚人他都不敢见，因为他怕自己丢脸。这是一个已经被人所抛弃的人，已经被所有其他人群所抛弃的人。大家觉得说，哎，这个人是一个名声很臭的人，我就离他远一点，不要跟他沾上任何的这个边，免得这个麻烦。所以他不得已，他要在午正的时候，天气最热的时候，要到水井旁边去打水。耶稣在午正的时候就坐在水井旁边，然后去跟那个妇人要水喝。他把自己放在一个我需要你帮助的一个位置上。他如果一开始就跟他讲说，来妇人，我告诉你，你我这里有活水的江河给你喝，恐怕那个妇人老早就什么就逃走了。他自己卑微，自己谦卑下来跟那个妇人说，我什么，我请你给我水喝。他在这位上帝的儿子，他在面对这个人都不喜欢的这个妇人的时候，他用了非常恭敬的词语说，他说我请你给我水喝。那妇人很奇怪，妇人觉得说你犹太人能够看得起我跟我要水喝，他都已经受宠若惊了。可是他没有想到说这位是谁，是上帝的儿子。也就是说，我要给你活水的江河。也就是说，我知道你内心里面很苦啊，内心里面很苦。我知道你在罪的捆绑里面很苦。你今天去打水， 你在这打水的过程里面都能够体会到无穷无尽的这个心酸，因为当你去打水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是一个被社会所丢弃的人，因为我是一个声名狼藉，我是一个罪迹斑斑的人。你内心里面有着 无限的，有着非常强烈的渴望，想要被认同，想要去悔改，但是你没有这个机会。也是说，你这个水喝了还会渴干，但是我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这个江河来，我要给你那个水喝。那所以这个妇人就觉得很稀奇啊，觉得很稀奇。那耶稣就将了他一军，在第十六节，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也就是说，有另外的一个人，他跟你一样也需要这个活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那妇人说什么？夫人说我没有，夫人说我没有。耶稣说，耶稣说什么？耶稣有没有说你撒谎？耶稣有没有说你敢骗我？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也是什么？也是对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呢，又偏偏不是你的丈夫。你呢是避重就轻，你不愿意直接去面对这个问题。这个妇人在面对耶稣的时候有一个侥幸的心理，他觉得说，哎，这个人是一个犹太人，这个人讲话非比寻常，那但是呢，我又不想因为我的这个不堪回首的往事，然后影响我在他内心里面的地位，跟他对我的印象跟看法，所以我把这件事情掩盖起来，我说我没有丈夫。但耶稣说，你不用瞒我，我什么？我知道，我知道你所有的近况。我今天来到你面前，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告诉你说，我不在意你曾经做过什么，我不在意你曾经做过什么，我也不在意你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也知道你内心里面最深的渴求，最深的期望。所以上帝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面最深的痛苦是什么，最大的需要是什么，最隐藏的秘密是什么。我们其实没有必要在上帝面前去遮掩他自己，因为任何的遮掩其实都是多此一举的。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所以无所不知这个概念对于每个基督徒来说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上帝的无所不知意味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安慰，因为我们可以知道说，我所有的委屈谁都知道，上帝都知道，我所有所面对在这人世间所面对的不公平的待遇谁都知道，上帝都知道。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安慰，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所以你只要相信说，哦 ，OK， 没有关系，你误会我，你不了解我，你把这件事情想到另外一个角度来去，没有关系，这件事情你可以放得下。为什么？因为你内心里面有一个最大的安慰，你知道说，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你不会觉得这是一个过不去的坎，因为你知道说我最终是要来向上帝交账，而不是向某一个人来交账。这是第一个含义。第二个含义，这个上帝无所不知对于基督徒来说除了是安慰之外，也是一个提醒。这提醒是告诉我们说，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上帝。所以一个基督徒在你一生当中所做的聪明的事情，是学会在上帝面前敞开，而不是学会在上帝面前遮盖。因为任何的遮盖都是无济于事的，任何的遮盖其实都是毫无意义的。你可能学会在人面前，你会学会自我保护，你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我要把它掩盖起来，我不想他知道。你会成功，你能够成功，只要你用的方法好，或者说你觉得自己很聪明很有智慧。但是千万不要学会，或者千万不要试图在上帝面前 去遮盖你自己，去掩盖你自己，因为任何的掩盖其实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上帝。所以如果我们常常知道这一点，我们对于自己内心里面的心思意念的重视程度就会提高。就像诗篇139篇的作者说，他说我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你来看我，看我，知道我里面的心里面的意念，看看我里面，我心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这个人对于自己的要求是已经到了心思意念这个层面，他之所以会要求自己在心思意念这个层面也能够经得起上帝眼目的查看，是因为他确信他知道上帝是无所不知的那位上帝。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所面对的神是一位无所不知的神，这第一个。第二个啊，无所不在，无所不在。那我们同样回到我，那我们就现在已经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就去看约翰福音第四章好了。接下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章第十九节，第四章第十九节到二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九节到二十四节，我们还是弟兄读单数，姐妹读双数。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九节到二十四节，十九节，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好，我们跳到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好，这个妇人呢，自我防备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她听到耶稣说：“你有五个丈夫”，你这话说的是不错。她有没有继续这个话题呢？她没有了。他赶紧转移了一个话题，这个话题跟前一个话题很相差很远的，完全不搭嘎的。他马上转移到另外一个话题，说什么？他说：“好先生，我看出你是一个先知啊，但是呢，我有一个问题。”他开始问问题。那我有个问题，你们的祖宗呢，在这山上，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说呢，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什么？是在耶路撒冷。所以这里面有一个争论，这个后面的争论是在于说，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有一个持久的一个争论，就是关于说上帝到底在哪里啊？上帝到底在哪里？撒玛利亚人认为说，上帝在我们为上帝建造的这个殿里面；犹太人认为说，上帝在哪里？上帝在耶路撒冷那一个圣殿里面。所以撒玛利亚人妇人问了耶稣一个问题，说上帝到底在哪里？这是问题的核心。他问耶稣，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知道你是先知，我知道你是先知，你好像也能够讲我这个隐秘的这个事情。我知道你是先知，你能不能告诉我说，给我一个标准答案，到底上帝在哪一个地方？”耶稣有没有回答呢？耶稣有没有回答说 A 或者 B 呢？耶稣没有，耶稣给了一个答案是 C。 耶稣说，你要知道，上帝既不被困在耶路撒冷， 上帝也并不会被困在撒玛利亚，因为上帝是个什么？上帝是个灵，上帝是个灵，所以上帝要求我们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上帝不会被限制在任何一个地方，哪怕是圣殿，哪怕是这一个教堂啊，大家注意哈，大家注意，上帝并不会被限制在任何一个地方，哪怕是圣殿，哪怕是教堂，并不是只有在教堂里面你才能够体验到上帝的同在，你才能够体会到说神就在我们中间，不是的啊，不是的。上帝是个灵，这个上帝是个灵，这个本身就是告诉我们说神是不受任何空间跟时间的限制的，他不是只存在在某一个地方而不存在另外一个地方。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一位上帝，他是无所不在的神，所以没有任何一个角落是上帝所到不了的地方，也没有任何一个时间是上帝在我们基督徒人生里面缺位的时间。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哈，好像在这一段处境里面，上帝不在我的生命里面，上帝不在我的人生当中，上帝好像消失了，上帝好像不见了。那只是你我的感觉，那不是事实。因为上帝告诉我们说，他爱我们，他就爱我们到底，而且他告诉我们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因为他告诉我们说，将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而这个同在前面是没有加上任何的限制，说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在怎样的场合里面，上帝才与你同在。上帝在哪里啊？上帝在哪里？没有哪一个时候说上帝不在哪里。无论是多么糟糕的环境，上帝在那里，上帝知道，上帝明白，上帝就在你的生命当中。不是上帝离开你，而是你在那个时候感受不到上帝的同在。所以耶稣在当时的时候去回答这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耶稣说，上帝是个灵，你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换句话来说，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是我们敬拜神的地方，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是我们敬拜神的一个地方，倘若你是用你的心灵和诚实来去面对它。所以教堂不在于多雄伟啊，多漂亮，多好看。教堂是一个教会能够聚在一起，是在于说这个教会里面有多少真正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的人。哪怕他们没有一个建筑，他们今天在公园里面聚会，倘若这群人是带着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的，他们这个敬拜是真正蒙神所喜悦的。因为他们不是进到某一个建筑物里面去体会神的同在，他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体会到神的同在。所以神的同在对于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同样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安慰，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提醒。安慰是告诉我们说，神永远都在，神从来不会消失，从来没有离开。第二个提醒，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神在看着你，神知道，神知道你在做什么。那我们再来回到诗篇139篇，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上帝的无所不在。诗篇139篇，诗篇139篇第七节，诗篇139篇第七节，第七节到第九节，诗篇139篇第七节到第九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了。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好，诗人说，我想躲一躲，我想躲一躲。他说，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呢？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面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处，你也在那里，你的手也必来这个引导我。所以呢，上帝的无所不在，对于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也是一个安慰，也是一个提醒。安慰是告诉我们说，上帝永远都与我们同在；提醒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有的事情当中，神其实都看得见，神其实都知道。那在下一个星期呢，我们会有两个范畴。第一个呢，我们要讲到无所不能。无所不能呢，里面有一个问题是很多基督徒都会问的，就是说上帝的无所不能到底怎么样去定义？上帝的无所不能是不是上帝什么都能做？这个什么都能做这个定义不能够完美的来解释上帝的无所不能。上帝的无所不能是说，上帝可以在他的属性下面去做任何合乎他属性的事情。大家注意去想想这句话哈，就上帝的无所不能不是上帝可以什么都可以做。在上帝的这个本性里面，上帝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做的。比如说上帝不能说谎，这是圣经的原话，说上帝不能说谎。可是呢，从能力上来说，上帝有没有这个能力呢？我们好好去思考一下这个话题。那上帝能不能够滥杀无辜呢？那上帝能不能够，这是我们在查经班的时候经常会提到的，上帝能不能大赦天下呢？说哦，撒旦那个亚当夏娃你犯了罪，上帝说啊，算了算了，没有关系啊，我虽然说过你吃的是必定会死，那算了，我今天就不要去再去追究这件事情了，我就放你一马就算了，让你也轻松，让我也轻松。上帝能不能这样去做呢？那上帝倘若不能够去这样去做，也表明说上帝在有些事情上，上帝是不能的啊，是不能的。那是一个不能，对于上帝的无所不能到底有没有影响啊？这是我们在下星期的时候要，不是下星期，是下下个星期的时候要接触到的一个话题。那第四部分我们会讲到说，上帝是无可比拟的，无可比拟的神。无可比拟的神，我们会用到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因为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的时候，先知把上帝跟人、跟权势、跟地球、跟这个自然规律来做一个比较，然后做了比较之后，以赛亚先知说，我为什么认为说上帝跟这些所有这些都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们在下一次的时候，我们会用到两三个地方的这些圣经，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那第一个地方的圣经是创世纪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这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的话，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这是第一段话。那第二段话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里面，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里面是保罗在雅典的时候向雅典人所讲论的，为什么我的神才是真正的神。这里面有一段话说，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大家去看，我们是昨天前天所读的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那无可比拟的神是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四十章。我们大家可能比较会有印象的是，因为以赛亚书第四十章里面有一节，有一句我们都很熟悉的一节圣经是什么呢？ 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呢，希望大家回去的时候去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十四章，不要只看后半段，也看看前半段，因为前半段是讲到我们所信的神是无可比拟的那一位神。好，愿主祝福他的话语，愿主祝福大家。 Amen。 好，我们再唱赞会诗。